好，大家好。那我们现在继续上《瑜伽师地论》啊，卷68的第二堂课啊。那我们上一堂课是上到这个1945页啊，1945页第一行啊。那上一堂课我有跟大家提到说，这个1944页的下面啊，他这里有提到两种无常等正见啊，无常、苦空、无我啊，这一种正见呢有两种，那一个是世间方面的加行啊，一个是出世间啊，为了要得到更甚的果位，所以再观一次无常、苦空、无我。那这一个的话呢，我说其实你看那个角逐含清净的解释呢，其实也是蛮清楚的啊。但是我想，因为有一些同学可能，记录不来呀，所以我就把它做成一个表格，就是在补充讲义的第3页啊，所以大家自己回去再复习啊，那再来呢，我们继续看就是1945页啊，那我前面呢在说大科的时候呢，我漏掉一个啊，没办法，现在老花眼哈。那1945页这里上面呢有3个大科，就是接着前面来的哈，止恶啊，明种对治，止三修无相行，止四摄胜功德啊。那最后这一个就是上一次我讲大科的时候漏掉的啊，止四这边好，我们现在从止恶啊上面的第一个段落开始哈。复次于修道中。一切处世间道，原四谛为境，当知皆能对治三界一切烦恼。那这里所提到说，因为前面呢，前面一页呢有提到，处世正见嘛。那他这一页呢，接着就谈这个在修道位就是已经是解脱的圣者嘛，就是在修道位的时候呢，一切处世间道。就是出国以上所有的修道位都是原四谛为境，就是他要证得二果、证得三果、证得四果，都是要重复的观察四圣谛如果你去看《阿含经》的话，这个其实是很容易理解，因为《阿含经》有很多经文都是这样的。你从要证得出果，也是观察四圣谛像我们待会会提到的，昨天也有就是上一堂课也有提到就是你要见道的时候要观，四圣谛比如说一切有部的15行或者是瑜伽师地论也有那他也是要观四圣谛那从初果到二果也是，二果到三果也是三果到四果也是他们都是用现观四谛，然后证的果位所以呢，都是缘，一切境呢，都是缘四圣谛来断三界一切烦恼再来呢，他就是解释理由他说何以故？由诸有学以见机者这个就是有学者嘛有学位就是见到出国以上那先有法智类智，于现见不现见一切行中起现观仪，后与修道摄一切行。总为一团一分一聚，以无常等行次第观察，而不分别此是欲行、色行、无色行、现见非现见那这一段主要要谈是就是有学圣者的关照关照的内容。他说已经证得出果的圣者以上的话。他要先观察法智类智，法智的话就是观察欲界的智慧就是观察欲界也是用四圣谛为境来观。那类智的话就是上二界色界无色界那现见不现见是什么呢？现见就是我们欲界，欲界的五蕴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五蕴，所以他说现见，你就是可以完全清楚的那由这样欲界的五蕴呢，观察无常、苦空、无我等形象呢，就证得法智那不现见就是指色界、无色界 那他是证得这个欲界的这种法治之后呢，用这样的经验去类推三二界的这个五蕴也是无常苦空无我，那用这样子真实的经验再去类推的话，他就可以证得这里所讲的透过四谛的观察也能够得到类智所以不现见呢是指我们生在欲界身嘛，我们要观要断色界无色界的烦恼就是用类推的，因为我们没有果报没有生在那边嘛，所以它的形容是不现见。但是这种不现见呢，虽然它的很多论点是说用推理推理或者是类推，但是这种类推它是有一个基础的，就是它一定要有前面的那个法智亲身经历的观察五蕴的这一种法智的这种经验，真实经验，然后才由这个经验再观三二界的，所以三二界的就称为非见所以有这样的一种现观之后呢，然后再以在这个修道位当中它就不再分别意义的蕴来观了，它是总色一切形，为什么呢？一团一分一聚，就是它在修道位之后呢，它就是用它不个别观五蕴了，它就是用一个总相来观了，可能它已经很熟了啦那一团的话，我们看《含清经》的解释呢，就是三界诸行三界诸行，那何为一团？那一分一聚呢？《含清经》的解释呢，角注这边它是说上下界地色无色，色无色聚现见不现见都包含，都一起合起来了，都一起合起来。观察它是一分或者一聚，所以不管是一团一分一聚呢，它都是总相总和来观不是一分一分的意思它是总的一个来观那总的用怎么观呢？就是用无常苦空无我这种共相次第观察而不分别这个是欲界的行色界的欲界的诸行，色界的诸行或者是无色界的，或者这个是现见不现见它不再分别了，它是用一个总的来观，因为它已经很熟了嘛。它在要证得出果之前，它已经观察五蕴个别观了，它已经很熟了，所以它到了出果以上之后呢，它是用总观的总相来观就可以了那所以呢，下面有提到说，是故当知于修道中，诸出世间道所设的圣道呢，能总对治下地上地一切烦恼，就是总合为一起来观所以出果以上的圣者呢，他们这种修道位的圣者，其实他们要观下地烦恼上地烦恼，其实他们都是用一个总相来观，而且对他们来说那个不是太困难的事，因为他已经是本身就是已经有经验了嘛，他真的出果的时候是第一次无漏经验，所以他有了这个经验要往上的话其实是不难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我听过有一些人呢去南传系统禅修比如说缅甸啊泰国，他们都有跟我们分享一个经验，就是你还没有真的出禅的时候呢，比如说修禅定了，你没有真的出禅的时候，出禅对你来说是很困难的，所以上面的禅定呢更不用说。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有办法有这个资粮能够证得出禅，那以上的二禅三禅四禅乃至无色定都不会太困难，就是那一个关卡是最难的。那圣道也是如此，出果是最难的，你证得出果上面的都不难那菩萨道我想也是如此好，下面呢子二科判这里有提到说修无相行，那修无相行这里呢提到说，彼诸圣者于修道中由出世道而生进时，多分以无相行受受作意，思为无相。那这里也是提到这种圣者他在修道位当中呢为了要不断生进，就是二果三果四果这样子升上去那多分呢都是会修这个无相行，因为无相行呢在论记的解释呢，论记卷十八解释说，无相作意呢就是无分别智相应的作意，无分别智就是无相作意 跟无分别智相应的作用。那于修未中多入此观啊，论记说于修未中多入此观，这个无相行其实不管你用无分别智的形容或者是涅槃都可以，就是他已经是证得极灭涅槃经验的圣者，所以他会经常把心安住在，很喜欢观察这个无相啊，无相就是涅槃嘛，或者是无分别智啊，所以这种就是出世间智啊，无漏智啊。那下面就有提到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无相作意啊，最能引发现法乐住，还有断烦恼故。所以很多圣者呢，他们就是很喜欢极静啊，其实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啊。在阿含经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啊，就是很多圣者他们也是修无相作意、无相三昧啊。好，再来下一颗子嗣色胜功德。那如果是从出国以上的圣者，他们就开始可以很容易的聚集这一种圣人的功德啊，比如说这里举的就是五神通、无争愿智、无爱解等等啊。那这种我们前面已经谈过很多了，对不对啊？再来就是佛的功德法，比如说实力是无所谓啊，这些不共佛法，那都是道后所得，就修道位所得的了啊，修道位或者是道地，证得道地之后呢，所能得的其性精清净，道所建立啊，那由此因缘皆道地色啊。所以这里的修道位呢，其实就是道地所色啊，道地所色，所以这个就是这时候所行的道，当然就是完全清净的了，它的本性是清净，因为已经断烦恼了嘛。那到这里为止就是苦集灭道，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那下面的这总料简就是开始做一个总结了啊。好，我们看下面啊。问，这里提到说，一切四谛皆应该遍知，何缘但说苦谛是应遍知？这个就是在阿含里面，杂阿含里面有一部经说，苦谛苦应该遍知，极谛呢应该要断啊，应该要断极，遍知苦断极啊，知苦断极正灭修道啊，一般我们讲嘛四圣谛哈，所以他这里的问说，为什么只有说苦谛要遍知呢？那答曰，由于苦谛以两种相应遍知故，所以呢苦谛要遍知啊。那有两种相，就是智相跟共相，这个是蛮重要的。就是因为苦集灭道，如果按照瑜伽行派或者说一切有部来说，他们都是四谛的观察，苦谛是排在先嘛，所以苦谛的遍知是非常非常基础，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苦谛没有遍知诸法的智相跟共相，你后面集灭道是不用谈的，不用谈的。所以苦谛呢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啊。好，下面他有提到理由哈，他说于所于地但知智相，其他的地啊，即地灭地道地但知智相而已啊。那所以苦地两种都有啊。然后智相呢，其他的地智相，比如说极地，极地的智相就是因极生缘啊，有时候是因极生起啊，有时候反应。那灭地的话的智相是灭尽妙理，道地的话是道如行处啊，所以它都是比较是智相的啊。那这个加起来当然就是是第十六形象了哈，我们在声闻地也有看过嘛啊。是故为说苦地是应遍知。那接下去的问答啊，那极地他说苦地应该要永断啊，为什么这里但说啊，只是说极地要永断呢啊？答曰，他说极地永灭能显示苦地永灭，因为极地是因嘛，苦地是果嘛，所以因灭的话果自然就灭了，你不用观它它也会灭的啊，所以这里说极地永灭啊，是有它这个的道理啊，所以说极地永灭是这样的角度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哈，1946。那在谈现观差别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复次于诸地中略有两种现观，一个是 至线观，一个是断线观。那下面就有解释了，至线观是什么呢？他说属于次第，于诸地中别相至生。那至线观的意思就是别相至，观别相的智慧。那是什么智慧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是六心了，比如说苦法智，苦法智忍，苦法智，极类智忍，极类智，乃至道类智忍，道类智，总共是六个嘛，这个大家应该有听过，我们在声闻地已经有讲过了嘛，所以这一一的别相的智慧呢，它在现观的时候就会一一的证得，清正，那断线观呢是什么呢？他说属于次第，无倒智生为一子，证得所有烦恼断灭，那这个无倒智就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无倒智。那升起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证得所有烦恼的断灭，再来精进因缘，这里提到有五种因缘能够发起精进，这五种因缘看起来也蛮好的，对不起。那五种因缘升起正精进，第一个就是宣说正法。那宣说正法这个字眼看起来是比较针对说法者，就是跟别人宣说正法，那他会让自己更加的精进。这个就让我想到罗侯罗经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杂含的罗侯罗经那佛陀就是为了要激发罗侯罗成熟这个解脱智解脱的因缘，所以他叫他去宣说五蕴六处等等法，他到最后自己也证果了就跟别人说法的过程里面自己证果了。那这个是为什么呢？所以这里有提到说正精进的发起的因缘其中第一个是宣说正法。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也觉得说跟别人分享佛法还是说法，如果我们是以清净的心分享佛法的这种体会或者是文字的含义，那这样呢真的是会让自己的心念经常思维检择于教理法义当中佛所说的圣言教当中，那这个呢保持呢会让我们不断的精进。当然不是说有一种世间的成就感当然我想一个有道心的弘法者他不会为了这种成就感但是呢宣说正法真的是会让自己不断的精进。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理解或者是贯通或者是现场的灵感其实都是从宣说正法而来的。那宣说正法也当然因为我们会有一些听法者，所以他们听不懂的或者是举了一些疑问，也会激发我们说法者本身的进步，所以它是相互的。所以宣说正法它不是只有讲说法的人进步，听法的人也会让说法者进步所以我想这个宣说正法会让一个修行者正精进增上呢，我觉得是非常实际的那第二呢就是修行共住。修行共住就是如果说我们都是志同道合的人能够共住在一起的话，他就会有法的增上就是会互相砥砺，互相切磋那互相共勉互相包容，互相增上。所以修行共住呢其实在僧团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佛寄望正法久住就是寄望在僧团嘛，他不是在个人那第三呢就是要观察懈怠过失，然后见到呢精进的功德，这个是必定的啦。如果我们要正精进的话一定是要见到懈怠的过失会堕落会堕落三途等等，那见到精进的功德会得到殊胜的法那我们就会不断的精进第四由四则力相续成熟。这个四则力呢在瑜伽师地论是经常用到的啦那它通常都是四则力跟修习力一组的，所以有些人解释呢就是第四这个四则力呢对应第五的所证得呢，他就把它分成一个是施慧一个是修慧那前面宣说正法这个是闻慧有法师就是 有法师是这样配对我觉得也是可以啦 但是余且实际论的四则力啊，感觉上、哦、它是一个综合的名词，它不一定是单独的只有实慧。为什么？因为它在论里面本身有很多地方它只有谈到四则跟就是四则力跟修习力讲两个而已，所以有时候四则力我想它可能也包含文慧在里面的、所以这里提到说四则力相续成熟，就是平常我们就要保持这种思维佛法简择佛法的这一种文思经教的这种因缘、让自己相续成熟，那当然这个就会激发自己的精进向上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平常有文法的因缘、有说法的因缘，自己都要好好的把握，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自己精进、能够成熟，而且思想啊，而且身心都能够成熟啊。第五呢，知所证的前后差别，这个是肯定的啦。如果我们自己学到一个阶段呢，那知道说，哎，我过去没有体验过这样子的文字的感动，那现在呢，哎，不断的修学之后呢，哎，看的经论呢，能够越看越细啊，能够越理解的越深细。那禅修的时候呢，经验呢也能够越来越进步，那这个就是自己所知道这种文思修的过程啊，会让自己所证得的经验啊会跟之前不一样啊，跟之前不一样有增上的话，我们对于自己所证的啊，不管是浅的经验还是深的经验，都能够帮助我们不断的鞭策自己精进向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肯定的。即使我们只有文思经教的人，他也是会有证得一些内心的体会呢，就是跟过去不一样的，也会让自己不断精进啊。好，再来呢，最后一段是提到断等差别，那这里复次提到说略有两种余断作证啊，第一个就是总之浮断作证，浮断的话大部分是指禅定、修禅定，所以它是浮断作证、它也是证、但是它是一种浮断。第二呢，与种子永断作证，这个当然就是无漏道咯，前面是讲世间道、后面是永断作证，就是无漏道、就像我们声闻地有谈到七种作意，不是有分世间道出世间道有没有、所以它就是有这样的 分类、断证有这样的分类、那离系呢也有两种，就是于烦恼品，第一种是于烦恼品个别离系，就是贪嗔痴等烦恼是各品各品的，有上中下品嘛、个别个别的离系。第二呢就是于烦恼事相属离系，这个中文、是很微妙的、有时候你可以把它读成于烦恼事相有没有但是它后面的属离系应该也是相属是比较合理一点的、烦恼事相的这种系属的离系、烦恼事相当然或者烦恼事呢当然是指我们现实的因缘、不管是有情无情的东西对我们的这种系缚我们都能够离系了、解脱了，这个就是解脱的应有的境界、一个是烦恼品，一个是烦恼事啊。那这个就是耿氏的这一部经的完整的结束了，所以这个耿氏的这一部经是蛮长的，到这里才结束啊。好，现在接下去呢是第五部经啊，是说禅狂过患。那这一部经呢是不长，就到下一页就结束了啊。那问如世尊言，汝等必除悟行禅狂。你们比丘比丘们不要行这个禅狂啊！此中如来关键禅取几种过患，借诸比丘不令行禅。那佛陀啊，观察到这个禅取啊有很多种过失，所以告诫诸比丘啊，不要行这个禅取啊。好，答曰：观禅取者有十二过患故。答曰这里。那外人问说佛陀竟然这样讲，到底佛陀有讲过几种过患呢？那答曰这里就提到有十二种过患，十二种过患，他好几种，他下面还有这里是种列嘛， 再来是变差别，这边也还在分哦。嗯，那第一个呢，就是十二种过患啊，先谈这个它有什么过患啊？第一个残取呢，残取的因缘呢，不能让修行者证得真实智慧啊，这个是肯定的，就是我们对三宝不执心嘛。所以我很喜欢《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塞论》一句话，他提到说：“执心乃正见之本。”执心呢，在论点的解释呢，它不是说很甩直、很坦率那一种个性，因为那一种个性有时候你也是有意无意会伤害到别人。那真正的执心呢，在经论的定义是对三宝、对众生要正直。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有学习戒定慧，我们都要正直，我们不是为了有不良的动机而修学戒定慧的，我们是为了解脱，为了度众生。所以这种正直就是残取的反面啊。所以残取的因缘不能证得真实智慧，这是肯定的啊，因为我们在正法上没有对三宝真诚。第二，退世名义啊，那退是不好的名，退是好的名声啊。第三，退是他性，那别人对我们也会失去信心。第四，退是功德增长啊，就没办法善法功德增长哦。第五，退是于智者边听闻正法教戒教授啊。啊，残取的人呢、啊，他即使清净很多善知识，也没有办法得到什么教授教戒的，因为他只是表面功夫嘛啊。第六呢，就是诸恶增长啊，肯定的。第七，令心相续，远离诸善啊，第八呢，由缠不平，损害其心，常怀苦恼，不安稳住。就是有缠取的人呢、啊，就是他内心很难获得平等的啊，那他都会被这个缠取啊损害他的心，常怀苦恼，不安稳住，因为非常害怕自己的地位啊，害怕自己的名声啊什么，就是他。他做人不正直、啊、不老实、第九呢，虑后苦法、就是顾虑、未来、会受到什么、不好的苦果、苦报、一直在那里忧虑，为什么？因为内心里面残取嘛、内心里面残取不正直，所以就会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第十呢，就是非圣法器，法器一般我们讲就是道器，就是修道有深厚善根的人就叫法器，那有残取的心，他就不是圣人的法器啊，没有办法证得圣道的了。第十一呢，就是临终追悔啊，肯定的了。十二就是身坏以后堕诸恶趣，生那罗家，生在地狱啊。好，再来变差别，那这里就很多了啊。这里提到说欲界中残有八种形跟七种事啊，你看好多啊啊。残取啊，在欲界里面还分成八种形、七种事。八种形的话，就是迷惑、残形；第二，复常；第三，显示；第四，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勾结了啊，勾结。中文上的意思是勾结啊，《汉语大词典》。第五呢，恭顺。第六呢，谋计，谋计其实倒过来比较好理解，就是计谋啊，内心里面有种种计谋、策划。第七呢，推助、第八呢，就是献碑、那他下面呢，会解释的啊。我们先看下面七事啊。那第一个是言说事，第二即问，第三伪征，第四现亲友，第五现伪性，第六呢所作假托，第七艰辛事啊。那角诸十义呢，《含情经》这里注解说，因为八行是八个，七事呢是七个，他说其实一一可以对应的，就是其中的八行里面的第三个显示禅行啊，这个不能够对应的话，其他七个呢是对应上面的七个的，完全对应，一个一个对应哈。那所以角诸十义呢，《含情经》就说第三个那个显示禅行啊，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看角诸十义哈。那《含情经》有特别补充这一条啊，他说显示禅行就是第三个嘛哈， 不真实显己功德，彼时无德，而欲令他诸有智者同犯行等，了之有德。啊，这个就是谄曲嘛，就自己没有真实功德，还装得很有功德的样子，啊，很有修行的样子，啊，这个就是不老实。那其他的七个呢，都后面都有长行解释啊。好，我们看1947页啊。那第一个言说是，啊，大家可以在旁边哦，科判的旁边啊，子义科判的旁边写那个罢行的第一个啊，因为言说是对应的就是第一个，上面的第一个就是迷惑禅行，你可以在旁边写迷惑禅行。那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由出世。其禅曲者与诸世间随起言说，于非意中视现为意，其相迷惑；或于意中视现非意。那这个就是有禅曲的人啊，在这个世间啊，不管他说的、讲的、做的，他怎么样呢？于非意中现为有意啊，就是这个意呢，有可能可以解释为无意义啊。啊，于没有意义的事情当中，它显示为有意义，啊，或者是这个意呢，也可以解释为毅力啊。对于没有毅力的事情呢，他把它讲成有毅力，啊，就是倒过来就对了，颠倒就对了。啊，对于有毅力的、有意义的，他又说到是没有意义，就是总之就是他禅曲嘛，所以他就是。是他讲到非，非讲到是，这样啊，这个就是他的问题啊。好，那下一行有提到说于欲非意啊，对，那这个是意嘛啊，还有非意，那对于有跟非有呢，当之意了，以此类推啊。那下来第二个子二呢，即问是啊，那对应前面的八行就是复常禅行啊。那这里提到长行解释说，现行禅曲所起诸恶行中，啊，现行的这种禅曲啊，所起的这诸恶行中，若他即问，如果有别人即问呢，禅者便复常始罪，显不实德啊，就是他会复常自己的过失，那显示呢不真实的功德，就是显示一个外相，让别人知道看到他很像很有修行的样子啊。其实在修行人当中，我觉得这个禅曲是蛮严重的，我觉得，因为我在外面弘法很久嘛，所以我也看到很多啊，有一些人呢，为了要让信徒呢对他非常的崇拜啊，就故弄神秘啊，啊，故弄玄虚，故弄神秘，总之就是他要让你感觉他雾里看花这样啊，那这样。我不知道啊，我的个性呢，没办法啊，我没办法做到这样啊。但是我确实知道有些人是很喜欢这样啊，就是啊，一个组内一个组外这样啊，而且搭配到很好，就是有两三个人的配合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啊，修道人这样好辛苦啊，真的太辛苦了啊，修道人不应该这样啊。那子三这里提到说伪真事，那对应。上面呢就是第四个结构啊，就是勾结的意思啊。那又争论者将欲推其功的过失，尔时禅者即便结构诸恶朋党。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争论者啊，就是共住争论的人啊，跟他一起共住争论的人呢，啊，想要深究追问啊功德跟过失的时候呢，这时候啊，这个禅曲者啊，就会勾结啊一些这些臭气相同的人，臭气相同的人，然后呢，计划呢用多数的声音啊来压制弱势的一边啊，就是他勾结党朋啊，朋党啊，就是他就是结党结派了，就是他即使在佛教团体里面其实也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僧众如果本身自己没有看经论，没有修道，其实不了解自己的习气，也不了解自己的问题，这个是很可悲的。 所以我觉得读瑜伽师地论有时候也是挺好的，他把这种出家人应该有的心念哦，一一都赤裸裸的告诉大家。那因为出家人也是凡夫嘛，所以如果说你没有在圣道上在经律论上用功的话，多闻熏习，其实我们还是用世间固往的习气呢来生活来修行，那是没办法契入圣道的啊。所以呢这种就是动机不良啦，所以他在团体里面呢就会结党结派啊，来对峙一些比较弱势的人，或者是比较容易欺负的人，那这个都是不好的啊，有果报的。好，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子嗣现亲有事，那对应上面就是第五个，恭顺禅行。那又禅取者，见争论人有力报恶，心生不惧，即以卑下身与恶业随顺恭敬，现亲有相。那这个呢是倒过来了，就是禅取的人啊，那见到这种争论的人啊的力量啊非常的强大，就是他比你更凶，比他更凶就对了，所以他就害怕了咯。因为恶人啊，如果你找到一个恶中之恶，他就会怕了，所以呢他就用什么呢，用这种低下的身业跟口业啊表示很恭顺，乍现呢跟他很亲和，其实就是拍马屁了。因为他是一个禅取的人，他本身也是恶人嘛，但是他遇到一个恶中之恶呢，他只好拍马屁的意思。好，再来子午呢，就是现为姓氏啊，对应上面第六就是谋计禅行啊。那这个禅取者如果见到别人啊软弱正直，可归求利益的话，那他就会怎么样呢？内与不可违信者等，就是内心啊其实不是一个可以值得信任的人，但是呢他却表现出呢极为可信，所以呢在行住生活当中啊，虚诈积极清净善良的相貌啊，就是这种禅取的人啊，如果他看到一些软弱比较正直的人，可以就是在他身上得到一些利益啊，他就会呢进攻这些人身上所可以得到的利益啊，就是他可能内心啊其实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但是他却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可信赖的人，所以这些比较软弱正直的人看到哎有这样的道友啊，就有些东西重要的事就委托他这样，那所以他就在这里面呢就会得到一些利益，所以这个就是有计谋性的一种行为啦，计谋性的一些行为不是很好。好，子六所做假托事，那对应上面第七个就是推助禅行啊。那这种禅取者呢，于诸亲善得益有朋，未来广大所作事中，那对于这些亲善的随顺心意的朋友于未来广大所作事中，就是对于他自己的未来呀 那的事业中呢他会怎么样面对这一些顺自己意的朋友呢，他会先用什么呢，先乍现为伴，就是先假装呢是他的知心朋友，那之后呢怎么样呢，后所做事现在前时，等到真的有这个朋友啊有需要他触手帮忙做事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呢，乍现种种方便推助，他就会呢用种种的原因啊推脱不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害怕自己太过疲劳啊太过辛苦，那这一种人呢也是很多的啦，就是他很会跟人家搭讪就是很攀关系啊或者攀友好，但实际上呢他说什么有福同当有难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是 有福他会跟你同享啊，有难的时候他自己啊就推脱了，嗯，因为他没有那个心意跟你分摊的啦，嗯，所以这个就是禅取的人。那子期呢就是艰辛事，对应上面就八，第八个现悲禅行。那禅取者随遭一种苦恼事宜，与彼怨对所遭苦事，这怨对就是冤家啊，实无知，实无如是众忧众苦，然自显示有众忧苦，那生叹恨愁忧苦恼乃至闷绝。那这个就是禅取的人哦，他如果遭到一些苦恼的事呢，啊，他就会对于冤家所遭受的这种苦事啊，啊，随遭一种苦恼事宜，与彼冤家所遭苦事，实无如是众，啊，就是他自己可能遭受一些不如力啊，啊，不过如果说他，啊，他对于这个冤家也是同样遭到一些不如意的事的时候呢，他就会表现得非常的很像很严重这样了，啊，甚至于要晕倒了，嗯，就是他很会演戏啦，讲现在的用词就是很会演戏，他虽然自己遭受一些苦恼，哎，但是他看到冤家也遭受苦恼，所以他就会表示，哦，非常同情别人啊，就是跟他一起苦这样，实际上都是在演戏啦，那这种都是禅取的表现哈。所以我觉得《瑜伽师地论》讲这种修行者的心态，哦，讲蛮多的，我们前面有几卷也是有嘛，哦，在讲随烦恼的时候卷62也是有，所以我觉得《瑜伽师地论》，哦，这种对于身众的这种或者是人心的剖析，哦，它这种事相上的说明真的是蛮真实的，哦，所以我觉得这部论，啊，可贵的地方，哦，就是在事相上说明真的是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哦，能够让我们呢在世俗地里面呢认知很多事项的改正啊，哦，修正自己的习气是更加清楚一点啊。好，那这是第五部经，再来是第六部经梗六啊，是说出语声闻。那这一个呢也是不长，这一部经啊就到下一页啊就结束。那复次出语声闻，尚不应得于诸地中教授教解，况当能得真谛现观，后复清净。就这种出于声闻啊，尚且不能得到于四圣地当中的这种教授教解，那更何况他能够证得四圣地，那是不可能的啊。下面他就会解释了哈，有九种出于声闻，出于之相啊，有九种相啊，这种出于声闻啊。若有成就如是相，当知此名，不可与语出语声闻。如果有人成就这九种相的话，那这个就是这种人啊，就成为你不可以跟他说话了，就是不能跟他来往的意思啊，这叫出语声闻啊。那哪九种呢？那下面就开始解释啊。第一种，他说能举罪普特伽罗正即问时，以不眉眼假合而答，或不相应，或不圆满，或脱于事方便而答，是名出相。那大家如果有看《韩经》下一页的注解13的话，就可以理解哈。他说，当有一个举罪的人啊，指出啊，他在问难呢，啊，这个犯错的人，那犯错的人呢，就是在僧团里面呢，啊，他说，如果有一个举罪的人，举罪的比丘，他指出一个犯错的人，那这个犯错的人呢被人家指正之后呢，他就以粗犷的这种语言啊，虚假的应和啊，虚假的应和，就是他不是很接受了，或者是呢不相应，不相应就是答不应理，就是不合道理啊，就是他可能东凑西凑的回答你，应付一下，或不圆满，不圆满就是答不令解，不能让人家了解，就是让人听不懂 他的理由，或者是呢托于事方便而答，就是引于事答杂说异说，就是搪塞应付啊， 这个是初相，就是初于声闻的第一种相，就是他意思是说，简单说了哈，在僧团里面如果有人举罪我的过失，但是我呢就是不愿意承认，所以就会用很多很多方式呢去闪开这些指证，简单讲就是这样而已啦。啊，好，我们来看1948页啊。第二种相啊，又以谬言假设舆论方便推浅所及问事，是第二相，就是以荒谬的言论呢编造其他的理由啊，用种种方法来推脱别人的这种啊举罪举罪啊，那这个当然就是因为自己太会编故事了嘛啊。不过有一些人真的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可能也是残取的，所以呢很不真实啊，对三宝不真实，所以才会编那么多理由啊。第三项又称会缠扰乱蒙愧混浊自心，是第三项。那缠就是现行嘛，就是称心现行了，扰乱啊，蒙愧就是心不明了啊，心不明了，混浊自心就是无知，那简单讲就是心乱而且有称心啊，心很乱啊，心很乱很无知，但是又有称心，那这个就是初与声闻的第三项。那第四项呢，就是他也是称心起来，然后甚至还发起什么呢，愤怨戾言，戾言就是骂戾啦啊，责骂，还有避语，避语就是低俗的语言啊，就是讲一些恶口啊什么的啊，就是啊让人家听起来很难受的话，那这个是第四项啊。第五项呢，就是又起高心，彼即然说我，我当何故而不说彼，这个是第五项，就是世俗讲的啦，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啦啊，那就是他不愿意别人举罪嘛，不接受别人的举罪，所以就是你告发我的过失，那我也告发你的过失，这样互揭疮疤，那这是不好的啊。第六项呢，就是坚固复偿自所作罪，是第六项，就是不承认有罪啊，不承认有罪。第七项呢，就是发冤心相续不舍，就对举罪者呢生怨恨啊，就是你给我记好啊，这是你举罪啊，我就承认，那改次呢我逮到机会我再举罪你，这样啊，这心态不是很好。第八项呢，就是又发起抱怨之心，就增加报复心，这是第八项。第九项呢，就是他显说能举罪者若时不时之功德时不生心境，反而诽波毁骂，是第九项。又他显说能举罪者，就是他又显示什么呢，这个举罪的人 啊如果他有真实或不真实的功德啊，不管他有没有啦哈，都不信解了，因为他举我的罪嘛啊，所以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有修行还是没有修行，我不管了，总之就是不相信，甚至于呢就是诽谤啊辱骂对方，这样这个就是不接受别人的指证啊，所以才会有这个情况出现啊。好，下面呢就开始要收摄了啊。他说此中略有两种举罪友情，一种就是公所尊重，第二就是非共尊重。那举罪的人当然在僧团里面有两种，一种就是大家都恭敬他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德行有智慧啊，就像我们的这些师长啊长辈。第二呢，就是非共尊重，就是他自己本身也是很多缺点的，那从来不看别人优点，所以只是看别人缺点。那当然也有一种，就是虽然是初学他人很正直，但是他也有一些小小的世俗习气，那他有心要举罪别人，别人也认为他是一个，你自己也有一些小毛病啊，我们没有举出来而已啊，所以有一些举罪的人他就是非共尊重啊。 当知子中出恶种相，一出能举罪有情而说的。所以出相就是第一相跟第二相呢，是针对这些大家共同尊重的、有德行的举罪者。那其他七种呢，三到九呢，就是一第二种、本身可能也是有一些缺点的啦、只是缺点多跟少而已嘛。所以举罪有情呢，当然是有分成两类、当然我们可以说，如果是圣者的话就比较好分辨了、圣者大部分都是大家共同尊重的，如果是凡夫那可能未必了哈，就是有些可能就是不是大家共同尊重的。因为人啊，在僧团里面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其实人跟人啊，就是有很微妙的人际的因缘嘛。有些人投缘的话，或者是看顺眼，其实不管他怎么样举罪，他都能够接受啊。如果是有一些人呢，他不顺眼，或者是第一个印象呢进来僧团跟他就结下不好的因缘，那不管你有理无理，有真实功德无真实功德，他不接受就是不接受。所以人在世间上有很多微妙的这种人际关系，那我们既然在僧团里面有一些世俗的思维，就要自己慢慢发现跟纠正，否则的话我们其实觉得自己很有理智啊，就是对东西很重，对事情很中立，那实际上不一定，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自己也没有办法发现察觉嘛。所以有时候别人的指正呢，善意的这种指正我们是要接受的啊。那这里呢讲到这种举罪啊，就让我想起这个《杂阿含经》497经。在《杂阿含》这部经是非常有名，就是佛跟舍利佛说，因为舍利佛问佛陀说我们到底要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举罪啊，在僧团里面。那佛陀呢在这部经就有提到，如果比丘能够安住于无法的话，那自己才有资格去举别人的过失。第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呢是真实的，第二呢是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第三呢就是易劳易、就是对他真实有修行上的圣道的利益而说的。第四呢，那说的方式要柔软、不要出色、就是要委婉、或者是要语气呢要刚刚好、第五呢要带有慈心，这五个原因、真实的，第二是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第三是对他有修行的利益真实利益，第四呢要柔软、要 真直、要直心，第五呢要慈心、那具备这五个条件，佛陀说才可以举别人的过失啊。这个我有再补充讲义补给大家啊，再补充讲义第三页啊。那这个是蛮好的一部经义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面第七部经，梗七啊，是诸比那也相啊。那这一部经就蛮长的，跨到卷69去了啊，下一卷啊，跨到很长。所以这一本梗契啊，它是从1948页一直到1967页、这么长、那下面它引了一个寄颂，那蕴陀那哈，蕴陀那色颂。那待会我再跟大家说了哈、这个色颂其实后面最后一句呢是在卷69下一卷才有谈到的、那这里一开头第一行有提到说，本地分中依戒律于诸比那也相应之相，今当抉择。那下面呢，就是要抉择什么呢？本地分里面的戒律语的比那也相相应之相、那这里举了一个蕴陀那色颂，他说色、智力、智力啊、施罗，然后无意藏学观依色受受用甚深说欲事。其实这个偈颂呢，你看这样其实不理解它意思的，因为它是一个色颂嘛。色颂的话就是它用一个字来把长行收摄起来的意思而已。所以它这里像我的这个卷68呢，它从这里开始一直到卷68最后面呢，它总共解释十个项目。你看含清净的解释呢的科判呢就能够理解。含清净的科判呢从这里开始就是魁一魁二 开始呢就是在解释这个色送，所以我的解释呢，我的这一卷呢，就是大家可以标一下，就是前面三句啊，温陀那的前面三句啊。那色就是解释第一个项目，智力就第二个，湿罗第三个，无意第四个，藏第五个，学第六个，观第七个，衣第八个，色受第九个，受用第十个啊。所以我的这一卷呢是到这里，受用这边就停结束了。那甚深说遇事这个后面的这个是在卷六十九下一卷啊。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色触魁一啊，魁一这个略有气处色比那也及别解脱界啊。那有七处七个事，第一个就是教次，教次就是教戒啊。开听，这个听呢就是允许的意思啊，允许就是开许的意思啊，就是开遮持犯那个开啊。第三制止，第四呢犯处，第五有犯，第六无犯，第七处罪啊。那所以第一个色处呢就可以分成这么多项来谈。我们看下一页1949页哈。第一个教次，教次是什么呢？他说佛世尊比那也中，在佛的律制中啊，那次诸比丘舍不善法，增长善法，就是告诫比丘们要舍恶 增长善法，当知略说一切教次之相啊，就是教戒，略说教戒相，若广分别无量无边啊。所以我们在戒律里面呢，大家都有看到佛都说略说教戒相啊。那无量无边的话，就是你要用湿罗的定义，就是止恶生善这一种原则性的定义来看其他佛没有制的一些戒法，那自己都要持守。比如说我们比丘戒里面并没有记录到抽烟啊、吃槟榔啊，但是这一些对于我们修道人啊，这威仪不好，而且它能够伤害色身，对色身的健康也不好，也会对于身众的形象有损，威仪有损。所以这种即使戒律没有条目，我们在湿罗的立场来说都要禁止的啊。再来呢就是开许，第二个开听啊，就是开许佛世尊比那耶中开许一切能无染污现所受用之生因缘就是能够开许一切呢不产生染污的这种资具啊，出家人可以受用啊，不会产生染污的啊。比如说四资具啊，衣食住药，一般我们讲的就是四圣种啊。那佛陀有规定这些我们是可以受用的啊，但是就是我们要有这个不能产生染污的心啊。比如说我们在戒律上有说，比如说点净啊，比如说我们拿到新的衣服，不管你是袈裟还是平常生活的这种衣服，那在戒律里面都是说要点净，就是你要在这个干净的布里面呢，要一个角落你要点一个颜色，就点一个什么点都可以了，就是让它破坏它整体的完美性，就是让我们不要执着这个东西。那其实这种事项的东西呢，对于修行者来说其实它也是有意义的，就是我们不会懒着这种是高品质的东西啊，柔软的东西啊，不会受这种五欲所染污啊。好，再来呢第三个制止，诸佛世尊比那也中制止一切自性罪法为无罪法。自性罪法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性罪，性罪因为性罪本身就是不善的啊，像杀盗淫妄。那为无罪法呢就是遮罪，它是违逆善法的遮罪，比如说喝酒啊，这些就是遮罪。好，再来呢第四个犯处，那犯处呢这个就比较多了啊。我们看下面啊，他说犯处呢就有十八个啊。那第一个是不善啊，不善就是上面所讲的自性罪啊，就性罪呢它是本质是不善的。那第二呢伪善就是遮罪 啊，遮罪啊。然后三四五呢，就是身口意业啊，这个比较好简单啊，身口意业的违犯啊。第六呢，就是戒坏，戒力损坏了啊，不清净了。第七呢，见坏，就是知见上有问题啊。第八，鬼则坏，这个鬼则呢，在卷二十二说就是威仪啦，是威仪啊，就是我们的威仪啊，让别人讥嫌，这个就是鬼则坏。第九呢，正命坏啊，我们前面有谈过了，1943页哈、啊，八正道的时候谈过正命啊。如果我们用邪命来活命啊，来存活，就是属于正命坏，那就违犯了。好，再来呢，就是十、十一、十二是一组啊，属于负他心，十一属于他负，属于负他心第十嘛哈、啊，十一是负他损恼。十二是复非处疑虑啊。那韩清经的解释是说，第十个属于复他心，就是他所讥嫌过失，让别人讥嫌啊。十一复他损恼，就是恼他过失，就是损恼他人的过失。十二复非处疑虑啊，就是韩清经解释说是障往善去，还有沙门的过失啊。善去就是人天啊，沙门就是修道圣道啊的过失啊。那我看这个长波法师的解释呢，也很好哈、啊，可以参考。第十个呢，就是随附他心，他说随顺他人的心意呢而犯境界啊。那特别是佛还没有自戒前呢、啊，曾有这样的例子啊，比如说，那法师有举了这个《瑜伽师地论义演》卷二十八啊，我去查了，就是在补充讲义第三页最下面啊，他这个第十啊，随附他心，他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随顺别人的意思呢，然后犯了境界啊，那这个就是须提那指啊，这个比丘啊。佛在戒之前呢、啊，这个比丘呢回家，然后母亲呢希望他跟他儿子跟他妻子呢，生一个孩子，所以呢他就顺他母亲的心意呢，就犯了这个重罪这样，啊，所以后来佛就止戒啊。那这一个例子就是他随顺母亲的意思呢，然后就跟妻子发生关系这样，那这个比丘是不应该啊，所以。这个就叫做随附他心啊，就是他所讥嫌过失啊，会让别人讥嫌啊，也犯了重罪啊。第十一附他损恼，那这个《瑜伽师地论义演》这里呢，就举了一个典故，就是过去有比丘啊，看到这个鹅啊，把这个珍珠呢吞进去了，但是呢他为了不要让这个猎人把这个鹅杀掉呢，他就说他没有看见啊，那个珍珠在哪里这样啊，就是为了要保护这个鹅不要被猎人杀掉，这个就为了负他而打妄语啊，这样的典故啊，所以有一些在注释里面还是有找到典故的啊，是不错好，我们继续看犯处的第十三。第十三是淫欲，这个当然是不好的了哈。十四波啊，那续波也是不应该的，在戒律上有规定啊。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这个就是衣食住药啊，衣食住药啊，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就一般讲的四字句或者四圣种，或者是其他的字句。那如果是我们贪得无厌，这个就是属于犯处。好，那下面呢，它这个。标列之后呢，下面就四项啊，那它下面就有解释。第一个不善就是所有的性罪，有没有啊？不善就是性罪，根本罪。那伪善呢？第二个就是遮罪。那再来呢，就是身口意业处啊，就是三到五啊，随其所应，于一切五犯具中当知其相。那这个身口意业啊。如果违犯的话，就是他有五犯具。这个五犯具呢， 如果我们看含清净的注解呢，其实就是戒律里面的重要的五分呐、啊，判赦罪过的五分，就是我们比丘戒、比丘尼戒都一样啊，就是它会有这五分。这五分呢，其实就是最早期啊，初期佛教的戒律的五种，五类啊，后来变成七类啊，啊等等的。但是它最早期、最早期，应顺导师说是这五类啊，佛教初期的犯罪的分类啊。我再补充讲义第四页有给大家看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瑜伽师地论》卷99，就是含清净的脚注呢，脚注17，这个含清净引的卷99嘛哈。那补充讲义我有引给大家看，所以这个 五种犯句呢，就是卷99这里有提到说，应知略有五种罪句摄一切罪啊，就是最 初期的比丘戒里面呢，就是有这五种。第一个就是他胜罪句。啊，这个就是波罗夷啊！你看我后面那个灰反灰色的这个哈、啊，就是他胜处法，有时候翻成他胜处法就是波罗夷啊，就是断头罪，就是我们比丘戒里面的第一篇，这个是没有办法忏悔的啊！一犯了就是失去比丘的资格。第二呢，就是重于罪句，这个是应该要驱兵的。啊、就是要把它驱逐僧团的，这个就是僧伽婆斯杀，就是第二篇罪。那第二篇罪的话是可以忏悔，但是比如说比丘戒里面它要有20个清净比丘才可以处罪、啊、那比丘尼又更多了，所以、这种是可以忏悔，但是它很麻烦、啊、所以持戒要清净。第三呢，就是损罪、罪具，那这个呢有可能会堕恶道、啊、这个就是一般我们比丘戒里面讲的波夷提。第四呢，别毁罪具、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这个波罗提提舍尼、啊、比丘戒里面比较轻的了、啊、这个。第五呢，就是恶作罪具、啊、就是、会产生忧悔、啊、这个比丘戒里面称为众学法，有100个、嗯、有100条、啊，那我也引了这个《瑜伽论记》卷48这里的解释啊。那这五种罪句呢，你看这个《瑜伽论记》这里所的用词呢，就是跟导师所写的一样的。第一种呢，就是是波罗夷啊，波罗夷罪。第二呢，就是称为僧缠或者是僧伽婆斯杀啊。第三呢，就是波夷提。第四呢，就是提舍尼。第五呢，图吉罗或者是恶作罪啊，月毗尼罪啊，那这个就是五种罪具的一种参考资料，给大家参考啊。再补充讲义第四页。好，我们回到论，如是所于犯处啊，就是上面所讲的，因为身口意业处呢，上面一个就是第三到第五嘛哈、啊，那接下去其他的就是第六一直到第18。也是在这个五犯句中呢，如其所应当知其相，那他就不再一一分辨了，就是他说六到十八呢，在这些五种罪句里面呢，都可以找到他们可以对应的这个所犯的过失，这样啊，就可以设这其他的了啊。那下面呢，开始他就会解释哈、啊，比如说丑五，丑五是第五个了哈、啊，就是我们上一页最后一行这里他要解释七处嘛哈，那这里就是第五个，就是有犯啊，有犯啊，若略说就是有五犯句啊，那后面呢就会继续解释说，那为什么会有这五犯句呢啊，这有五个原因等等啊。嗯，好，那我们第二堂课就上到这里啊，那我们先做一个回想啊。嗯，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